今天是2025年6月10号，周二啊。先回答贴吧的问题。昨天回答到1263楼，我今天从1264楼开始回答啊。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净空法师已经回到他的世界去了啊。但是，只要有人念他的名字，思念他啊，就可以。连接到他，就算你不是他的记忆中的众生，只要你念他，他就能加持到你。这个不需要知道他的法身名号，因为法身名号本身也是个虚的啊，也是假的，就是给你取个名字而已。啊，自信也好，法身也好，它本身就没有什么名号，名号都是互相起的。那这个名号就是每一世在出来传法的时候。啊，或者说在轮回的过程当中，给你起的名字哈，别人给你起的或者自己起的，所以这个名字是什么不重要哦，但是只要是他在曾经的一些轮回当中，用过的名字啊，别人在念着这个名字的话，他同样会给知道哦，他是知道的，所以会给到加持里的。我至于我是。如果我处在法身状态，那应该是可以给，凡是念我的名字的人，但是不是的话，就看情况了。那下一个问题，早上练双盘，眼睛很困，反正我腿阶段，请问可以保持双盘，然后闭口强睡一下吗？啊，可以，啊，就是姿势要摆对啊，闭口强也是姿势要摆对。如果你，身体向前倾，脑袋耷拉，这样会压迫到内脏。啊，不然还不如躺着睡觉，你这个背靠着墙睡觉，它也是需要有点练的啊，要不然它很容易这个脑袋耷拉下来，所以我劝你还是啊，还不如好好睡觉，然后在精神好的时候打坐哈。下一个问题还是这个人与人无争，与世无求。编剧菩萨，它是不属于四大职业的，因为这个四大职业的传法都是入世，这个投胎到入世的状态下才分职业。如果你不投胎的话，任何菩萨干的事都是一样的，都差不多。因为在那个法身境界里是可以说是菩萨是没有什么性格啊那些个事情，而且智慧是可以共用的，可以直接读取别人的记忆当中，所以。这个在没有投胎的编剧菩萨就不需要是一定是什么四大职业的，而且说一个世界有很多很多编剧菩萨，这个也不是固定的什么职业，谁来做都可以，基本上大部分人都会做一段时间因为每个人都需要看看这个世界怎么轮转的，他也需要知道，在别人的指导下也都要做一次还有。不能安排每一世，每个人每一世都遇到正法，是因为这个人自身的福报不够嘛？一个是不报，一个是自己他都不愿意学，不愿意学的人你安排他也没有意义。而且如果这个人够坏的话，他自己不学，还会去破坏别人学法，或者阻碍传法，那他的造的恶业就更大了所以并不是编剧菩萨想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的，还是看个人的。如果够，其实是能安排的，是吗？当然也可以啊。他有心的话，可以安排到，有佛法的世界。就像我们这个世界里有很多小虫子啊、小动物啊，佛法也在呀。但是他们能真正从佛法当中得到利益吗？不一定吧。第二个问题，这个娑婆世界是个新世界，处处需要管理，说动物、鬼怪的这些管理人员是否起码是有天人啊？对，大部分都是天人。新世界，因为人手远远不够，所以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天人。下一个问题，天界的管理者，那是个天王，天王是有寿命的，而且天王下来投胎是在他们那个时间是很短暂的，可能一会儿的功夫在这里就过了一辈子了，所以他是不需要转交给别人。但是阎罗王是。暂时，只这个工作暂时由其他阎王代管，但是在这个时间，几十年对那个阎罗王是来说还是不一样的不像普通的鬼一样那个时间尺度所以还是可以继续回去干的。 而且他们也是需要下来消炎。有些管理员，不管是阎罗王也好，天王也好，有些是信佛的，他们也知道自己要消炎的，所以会投胎进入轮回。每个职务是否固定一直当人？不是，他自己不愿意干就可以走人，这交给下人就可以走了。也有的职务是有任期的，或者说是有寿命的啊，天王也有寿命的。啊，寿命到了就轮到下个人了。那下一个问题，关于扔食物的问题，你可以给布施给小动物们吃，因为在寺院里也是经常扔食物的啊，你放到那里给那些个小动物们吃，他们也吃不完，那它坏了还是得扔，所以这个问题你只能是这么想，你一边扔一边都布施扔就是。这个浪费自己的福报嘛，但是你也可以多修福报多布施，多那个给那些个，需要食物的人多布施食物多布施钱财等等，这个方式来给自己增加福报，你只要心里知道这个浪费食物是不对的，只是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才扔掉，因为吃了更不好，这样有这个正确的观念的话。这个没有事有些人浪费之后会有果报，是因为他不懂这个道理，他认为这个食物是可以随便浪费，只要自己买来的就可以随便浪费，这么想的话就会有可能有果报吧，因为毕竟这个资源是整个人类社会共有的，你占据了那一份资源，就别人就没有，有人能吃饱饭，也有人在饿肚子，所以你知道这个道理知道这个，人应该惜福的道理。然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扔掉一些食物，那你多多布施一些给自己增加点福报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泰山，就是有气通的感觉。我的建议就是不要管，你甚至最好连观察的那个想法都放弃。你试图观察本身也是一种管，把注意力放到那里体验，那也是管，还不如。专注的思佛这个思佛是超越这个五根境界的，所以你现在的感觉都属于身体上的觉受，那就是身根触觉上来的，你直接超越这个，身根感，身根触觉，参这个思情和怡情的话，它自己会慢慢会疏通，全部好，全部这个通畅的，但是你更刻意的观察或者控制的话，就反而会有不好。问题二。大腿股骨头，这个是你得姿势要对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以前的人都是那个蹲坑的那个厕所吧，蹲坑的厕所，不是马桶的，蹲坑的那种老式的厕所，你蹲的时候没有蹲对的话，这股骨头会越来越疼，这个骨头就没有正确的在那个位置里，所以打坐也一样，你打坐双盘的时候。位置对了就不会那么疼，但是位置不对的话就越做越疼，所以，之前要先，这个做一点准备运动像体操运动什么的稍微做一点准备运动，然后多试几次，做一个正确的位置，还有这个垫子也得，平整这样做对了就不会太疼的。还有，如果是做对的情况下还疼，那只是气的不通，或者说你的股骨头本来就已经受伤了以前受伤了。这个受伤的人是大概在90分钟到100分钟或者120分钟90分钟以上开始会疼起来的。如果是你的姿势错了，就很快就会疼起来，越做越疼这个不会等到90分钟的，所以你先判断你这是本来受损的呢还是什么？如果是本来受损的话，那只要熬过去了，疼的非常疼的时候，观察那个疼的那个状态，观察心里观察，疼过一阵之后就不疼了，那一下就不过去了，那正常都是那么熬过来的，对，所以你得先确定自己是不是，股骨头有没有以前受过伤或者说，一般人哪怕不是什么受的太大的外伤。只是正常的人，在生活过程中走路多了，什么各种跑步多啊，或者运动啊，这些也会多多少少对这个骨关节和这个膝关节有磨损的，这个软骨会磨损的。正常人也会是磨损，而且这个是对普通人来说，不修行的人来说，这个软骨磨损是不可逆的， 只会是越来越严重，所以现在不是有那个人造的软骨放进去的那种手术嘛，替换的手术嘛，所以这个年纪大的人打坐啊，肯定是哪里会疼的，骨头关节处肯定会疼，大部分情况都是这样的。但是只要你的姿势对了啊，等基本到了过90分钟以上开始疼的时候，那应该是你本身的就是受损的部分开始修复了，所以忍一忍就可以过去了。只不过这个疼的程度比别的脏器疼啊的腿的酸麻胀痛啊不是一个级别啊，这个很更疼的，这骨头疼的确很难以忍受啊，就看你有没有那个毅力啊。所以说你是自己是很难判断到底是本来受损的还是什么啊？从你这个你说的从2、3个小时的时候开始疼，那就是受损的啊。如果你自己还是难以判断的，那就请佛菩萨加持吧。你就点个香啊，在打坐之前啊，点个香，然后心里默念某位菩萨啊，你信任的菩萨啊，和你有缘的菩萨，然后希望他给你的加持力，最好地藏菩萨、观音菩萨都行，然后就这样打坐，默念他的名号啊，这样到了差不多的时候啊，你自己会有一种感觉啊，这个是，不好说是菩萨给你信号啊什么的，但是某些时候他的确会自己有感觉哈，平时从来不去想的那种问题，脑子里突然间灵光一闪啊，就知道了，所以，自己很难判断的时候，可以求佛菩萨加持，是希望佛菩萨给你个答案啊。下一个问题，新的选择。正常修行的话，必然会发生，那个触发业障，有业障，那才说明你是，走在正道上啊。如果长时间修行都没有业障发生，那肯定是修错了。如果业障来了呢？第一个选择，最好的选择是忍着，让它过去就可以了，忍一忍就过去了。如果实在是，难以忍受的，必须做点什么来应对的话，你也是被动的去应对啊，不要主动的去招惹，这个具体你没说是什么事儿，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告诉你啊。总之能忍则忍，实在忍不了，那看看能不能躲啊，那不要去做一些伤害对方的事儿啊，这样就可以了。如果是一些生活上的比如说什么缺钱啦什么的，那个缺钱就该工作就工作吧啊。下个问题，妙住。这种问题以前也回答过了，就是佛菩萨会加持你，会体验上一个阶段的下一个阶段的那种状态所以这个没必要太在意，你知道你感受到了有所悟了就可以了你也不用考问什么，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就是佛菩萨加持你？如果是你的真实修为的话，你想进入那种状态就可以随时进入才对，是吧？但是你进不了。可能是有一次之后就很长一段时间都进不了，但是你记住了这个状态，以后就按照往这个方向努力修就可以了。但是这个不是什么值得过度解释的什么那种事情因为解释多了就以为，很多人就以为自己达到过什么境界，或者把这个短暂体验的境界当做真实的自己的修为来看这个是错误的，这样看的话很难有所进步。所以你就把它当做佛菩萨加持，让你体验一下这个世界的真实相貌在你境界，在你的境界上能体验的稍微高一点的这段的状态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弥勒个喵叉叉叉。可以的。无法今生成就的人，还能发愿在有生之年多行善、多度人、多传法吗？这可以我们发愿普度众生，也不是这辈子就要普度众生真正度人是解脱之后，我反复的说是，真正的法只有再来人才有凡夫是只能算是帮助别人结佛缘，或者把你的知识或者你已经有过的经验，告诉他而已。这个不能算渡人，因为你也没到彼岸嘛，你目前没到彼岸，你还在这里，你也不知道你自己没去过的状态下，你也不知道正确的去法但是呢，你可以告诉他告诉别人，那对面是彼岸。应该怎么努力，怎么去啊？就说你把这辈子修行当中得到的利益告诉人家，这也算是传法了。所以，正常的传法发愿多行善、多度人、多传法，这个是可以的。戒体这戒受戒这个说法在 当初博戒的时候是，基本上3年为最短的，就是受戒的过程就有3年，实际上现在返回来看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把你的这个习气给灭了，在佛菩萨加持下修行的话，他会直接把习气给灭了，所以灭了之后呢，就没有什么忍啊、不忍耐、忍受啊这个问题了，所以在那个时佛在世的时候呢，就是所谓的受戒，就是帮你直接把这个修为提高到那个阶段啊，也不是不能说是完全靠帮助啊，这是在戒坛里修行几年的时间段就已经达到那个境界了，所以就自然而然这戒就成就了，我们就可以这么说吧。但是呢，后来这个时间段不断减少，不断减少这个受戒的时间啊，到现在也可能3天7天就算受了戒了，跟在家人去受戒的话，可能就1、2个小时的仪式之后就说给你受戒了，这么说的。所以普通人，目前的我们来说啊，你受戒了，就只能靠自己的意志力去忍，不像以前那样已经达到了那个境界。那么，在这个用这个什么神通啊什么的，用定中观察有没有受戒啊，主要还是看他有没有这个习气啊，有习气或者没有习气是能看得出来的。有习气的情况下这他是硬忍的啊，忍的那算是持戒的人啊，有些人是不忍的啊，因为短暂的业的造作还是能看得到的啊。可能你说你嘴上不吃肉，你持戒了，但是呢看着发现可能前几天你刚吃过那就不是持戒的人。还有出家受戒是得到可以得到那个护法神的保护的。至少你是在佛菩萨面前发誓，从此要持戒了，哪怕是现在短暂的，在家人去寺院去受戒，那也等于是向佛菩萨发誓在佛菩萨面前发誓以后要持戒了，所以会得到那个护法山神的保护一定程度上并不是什么全方位的那种，像保护有大菩提心的人，佛菩萨保护他的业一样。这个还不至于那个那么严重的那么完美的程度吧，但是会有提供一定的保护加持的。但如果你自己犯戒的话，这个保护就消失了。寺院中正规受戒的人是否不同？出家受戒和在家受戒还是不一样的，还是有所不一样。出家受戒当然是，规格更高一些吧，你能得到的利益还是更大一些，因为出家的戒律本身就是你出。这个戒律就是你出家的证明，所以叫度牒和戒牒嘛，或者叫戒牒，戒律你守这个戒就是出家的证明，所以你守你在家，你哪怕你在家持，比丘的250戒，那样的话也算是，从佛菩萨的那个角度来看的话，也可以把你当做当做那种比丘来看待，但是呢，比丘的戒当中根本的一条是不续财呀，不续财。也不结婚，但是在家的能做到吗？不存一点钱吗？那现在很多和尚还是有点积蓄的所以这个从严格的意义上来看，现在绝大部分人是谈不上能完美的持戒的，这个不太可能。到现在这个时间，这个我们这个社会上，这个是很难做到的，完美持戒不可能。哪怕是那些个什么聊。辽宁什么寺？那有些个寺是不收布施的嘛，没有什么功德箱他们穿着破衣烂衫出去行脚一路徒步走那个网上能看到视频但肯定是比普通的一般的和尚是稍微精进一些吧但是呢，你说他完美的持戒了吗？那也不是，那也不是，肯定会有一些漏洞的，这个不可能。这个不可能完美的持戒到现在肯定这样的，所以以前有位法师写的，初发心自警闻，在这里也直接说了，这个对于戒律什么时候守，什么时候不该守，可以破，这个你要有智慧的来判断，所以并不是往死了要让你守戒，像什么故事里什么老和尚背女人过河这种故事里人家说是放下了。那行为上他的确破戒了呀，是不是啊？所以戒这个东西就是，就是你的一种发心吧，发誓啊，发誓在佛菩萨面前发愿持戒了，那佛菩萨就会提供一定的保护。 啊，出家和在家还是有所区别的啊。那么你有这样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答案，你有这样的问题，你在问正规受戒是否对修正更有帮助呢？那你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对你来说是有帮助的，因为你心里在意这个事儿，那你应该去受戒。你受了，不管是八戒还是十戒还是五戒，你受了，你心里就踏实了。啊，这个是有必要的，因为你心里在意这个东西，你不在意的，你完全不在意的话，你的行为，你认为你自己只要认真持戒，佛菩萨自然会该加持就会加持啊。所以我在一直讲法当中也不建议去，人人都跑去寺院受戒是吧？我从来就没有建议做这个事儿，因为我们看的，我主要传的是发心的问题啊，还有这个世界真相啊，发心，你的发心有了，后面该来的都会来。所以你目前是介意这个事儿，那你就去受戒就可以了。第三个问题，关于体佛法师的问题，我也在看，我也看了不少他的内容，但人家毕竟不是在代的人，所以讲经还是有所局限性的，这个没有办法。但是人家讲的挺好了，也给很多人解惑了啊，这就可以了。人家光是这出来讲经的功德也很大啊，而且他自己也说了。自己过去一些生活，过往的履历吧，也觉得挺了不起的啊，能做到这个程度，普通人能做到这个程度已经很好了。下一个问题，瑜诃瑜伽八，气血血，说中医看了或者说气血亏啊，打坐是如果你的姿势对了，就应60分钟以上是可以补气血的，反而是让身体恢复的。消耗多的可能是只有磕头，但是呢，51岁磕300个也不算多呀，很正常啊，所以我建议你还是从饮食上开始，饮食上啊，不该吃的不要吃，然后晚上尽量少吃，中午正常吃啊，还有主食，米面等主食也是可以少吃点，就可以少吃点，油也是可以少吃，从饮食上减少，然后呢。这个打坐的时间是可以增加，但是呢，磕头呢就看你个人状况吧。因为磕头多了再打坐，如果你打坐的时候舒服的话，那说明这个数量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过了一个数量级的话，打坐的时候反而累的，这个腰都直不起来，这个气不足啊。这样的话你就适当调整一下，减少一下，这就可以了。一般情况下啊。如果是你一天不打坐，第二一天不磕头，第二天打坐的话，反而更舒服，因为气会足一些嘛。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啊，每天坚持一定量的磕头，这样让身体一直处在那种舒畅啊通畅的状态。因为不磕头两三天，开始身体有点堵的感觉，就明显就开始升降了。我觉得我建议你还是先从饮食上开始调理饮食啊。睡眠也是该睡觉的时候睡好觉，还有就是，打坐最后吃几分钟也是死哦，可说明这个身体还没有通畅啊，2个小时没到之前啊，还是比较，怎么说呢，有点堵的啊，堵的，那这个堵和你的意识里的妄想还是有关系的，脑子里妄想太多啊，也是，身体难以这个舒展开来。就不能放松，所以显得很堵，所以平时一有空就多念佛、念经、念咒啊，有空就念，把脑子里妄想都放掉，这样的话身体更柔软，更容易放松，那是打通的速度就更快了。下一个问题，HFH 或 HI，你所遇到，你经常遇到这样的人，说明你曾经也干过这种事儿，所以先忏悔，我们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别人攻击我的时候，先忏悔自己曾经干过这个事儿，然后不去过多的去什么试图去改变或者这个没必要啊。人家攻击你，你不理他就可以了。还有没必要到处说你是信佛的你不用刻意的标榜你是信佛的这个事儿一般做一个普通人就行了在外面就做一个普通人不需要。口嘴满嘴都是佛啊菩萨，这根本就更不需要了。你这样会让人，有点反感的啊。大部分情况下，绝大部分人是不太能不喜欢这种， 啊，全是脑子里全是佛菩萨这种，嘴上全是这种人说话的人，啊，觉得有点过了，所以你就做一个普通人，在外边就扮演一个普通人，这样就行了。嗯，然后呢，遇到这种人就远离他们啊，不要跟他们过多纠缠。还有，就是，布施这个事儿，如果是人家要求的啊，你可以不做我们的钱都是有限的嘛，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你就布施，你就去做你认为你很安全的啊，肯定是有福德功德的啊，这种事儿就可以了，钱就这么多嘛，我们又不是什么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啊，咱们也没有那么多钱随便挥霍。咱们就有钱，就做一点肯定有功德福德的事儿上，这样就可以了。你在外边看到任何，什么乞丐也好啊，有人向你讨要的，但凡你心里觉得膈应的，就不要做啊。自己心里不爽的情况下还做了，也就反正就没什么太大功德了。你功德这个事儿，是你做了之后你开心，对方也开心，大家都开心，那才是有功德福德的事儿啊。你给完之后，你心里不痛快啊？人家拿完之后还恭喜你，还取笑你，啊？那你俩之间都没啥好的什么，功德福德，甚至因为你的布施行为还和别人结下了更薄的缘，所以没有必要啊。这种人你就远离他们就可以。之前第一步就是不要在外人面前显得你是个信佛的人，你这个没必要，人家没有问你，你就不用说。甚至，以前的同学之间也是啊，同学他们以前我是从小可是认识的嘛，从小学同学都是认识的，啊，他们还有人还，跟我说他在他认识的某人啊，就是满嘴的佛菩萨啊，好像就是变成那种神神叨叨的人啊，希望我不要变成那种，我就觉得。很有道理吧？这种话很有道理，因为你一旦变得这种神神叨叨，就开始脱离那个圈子了。你进入哪个圈子，就说什么样的话啊？你在和尚圈子里、出家人圈子里，大家讨论佛法啊，这个可以。但是呢，你和这个不信佛的人，那就不用少说为妙啊。人家主动问你，那还好一点；人家不问的情况下，就少说为妙啊。而且信佛的人圈子当中也有不同的圈子啊，有些圈子是专门讲什么。能量啊，灵感呐、啊，什么这种神异的事儿，神奇的事啊，有些圈子呢就专门讲什么，打坐的感觉啊，什么这个啊，这就看你进入什么圈子，你跟他们一起说，大家都能接受的事儿就可以了，不要说跟那些个不信佛的人讲佛法啊，这个没有必要。你说这个是，福报不够吗？不是，《金刚经》里说那个，读《金刚经》的人。还被人轻慢，这是在消地狱的罪报。你这么正向的理解就可以了。一切的痛苦啊，都是让你消业之后，修行上能有更多更大进步的那种助缘吧。你这么想就可以了啊，不用老想着这些个不好的事都是不好的事把它当做一个负面的事来想理解啊。至于人家什么攻击佛菩萨呀，什么，取笑那些布施的人呢，那是他自己会有的果，后面会有果报的，所以你就不用去想这个事，好吧？下一个问题，弥勒个喵。文明剧本里大事件基本都是写好的剧本啊，美国也到了也到了干乱的时候了，那就该乱呗。他是人王吗？你说的是？再来人吗？还是什么？那肯定不是再来人了。人家也谈不上是，人家连个政治家都不算呢。人家是个商人嘛，他用商人的逻辑去看，商人的逻辑啊，什么谈判技巧啊，用在政治上，是去领导国家，所以闹出很多一些个，笑话吧，反正他上台到目前为止所做的所有事，基本都没成功，和中国打。中国打贸易战也不行关税战也不行，像停止俄乌仲裁什么那个调解俄乌那也不行，他俩打得更狠以色列呢他也管不住基本上大的事故对外的策略上大的事没有一件事是做成的那也谈不上什么人王下一个问题，心化世间灵修行为的本质是什么大本就是敛财的。绝大部分不光是什么灵修国内的 佛教也好，道教也好，也有很多敛财的啊，这个是事实，没有办法，因为大家都贪钱嘛，这个是很正常的事儿，啊，是否存在精神控制？你想在一个人身上长期的捞钱，那就得有点精神控制的层面啊，要不然就很难做到。而且，我们这个社会精神控制无处不在的，哪怕你看手机，让你每天刷几个小时短视频啊，这也算不算是精神控制呢？他有手机那个算法，啊，他有办法让你沉迷下去，也算是一种精神控制吧，啊，所以这个世界本来就充满了各种精神控制，从国家的什么意识形态的教育啊，什么道德观念的教育啊，等等，都是精神控制啊，你可以这么看的，啊，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就知道啊，知道什么是对自己有利的和对别人有利的，什么是不利的，啊，你自己判断哈。啊，非法敛财，这个非法是不是非法？这个不是我们说了算的啊，是国家定的法律里你说了算的啊。所以咱们很难说啊，敛财好的往好了说就是正常赚钱，往不好了说就是，那就算是敛财吧。那么等潜在有没有危害？有没有？看这个危害就是让那个对方啊，让这个花钱的那个对方。在你这里花了钱，却得不到他想要的，或者他没有变好，啊，那就算危害。如果他花了钱，得到了他想要的，或者从你这里学到了一些个对他人生有帮助的，从而他变好了，那就算好啊。啊，这个世界大部分生意都是这样的，能让你变好就行。啊，像饭馆里卖饭啊，卖菜啊，你吃完饱了，那就是好了。你吃完生病了，那就是危害。所以。咱们看他具体做的是什么内容，然后再跟着他学的这些人当中有多少的是往好的方向走的，啊，这个也，大概看大数据吧，因为这个法也好，这个，各种你说的这种，灵修的这些内容也有适合的人，也有不适合的人，有些人学了越学越好，有些人学不好，但是学好的人呢，他。到了一个阶段，会网上寻找更好的一些其他理论啊，学不好的人反而会越来越沉迷。啊，下一个问题：WXPCJRJ17CSC，因果报应不是谁决定的？它这个世界的底层，最底层真相就是诸佛同体嘛，所有的自性全部重叠在一起。所以，当你的某些行为，不管是言行啊，语言也好啊，动作也好，啊，哪怕像这种挂铃铛这种事儿啊，这还有说佛塔这种开挂等这种事儿，你一旦说出来之后，影响到别人，啊，别人产生的影响，反过来就会影响到你给别人好的影响，让别人产生好的情绪，反过来会对你身上也会产生好的情绪，因为。这个是重叠在一起的，可以说从自性层面上看，这个因果是没有时间间隔的，就是同时发生的。你骂人的时候，同时这个对方的痛苦也会反映到你身上。从自性层面上看是这样的，只不过我们当下执着于当下的我们这个命运当中，所以这个果报从我们的感受上看，就是推到后边去了。但是从佛菩萨视角看的话，就是这个是实时的同步的。啊，所以说，菩萨畏因嘛，啊，菩萨畏因，因为因开始造因的同时，已经果报已经出现了，所以你说的这些个因果问题，那不是有别人什么决定的或者什么的，但是我编剧菩萨能决定的是什么？这个在凡夫轮回的这个世界里，哪个果报先来，哪个果报后来，这个是可以决定的，啊，因为这个所谓的果报，就是让那个债主来到你身边讨债。啊，不管是，什么意识层面上的，还是什么身体层面上，这个讨债要完成的话，就得来到你身边。所以，编剧菩萨是可以安排把这个有缘的众生啊，不管是好的缘还是恶缘，安排到一起来，啊，这样就算果报是显现了哈。所以，编剧菩萨有权利决定啊，哪个果报先来，哪个果报后来啊。啊，如果布施是明确说明，不需要回报。那以后是否还会回到自己身上？布施本身就是不需要回报的情况下做的才叫布施，你要回报的话，那不叫布施。 那是借，是吧？你要回报的那是借或者卖，那不能算布施。如果你所以说你要布施的话，就不求回报，啊，连声谢谢都不要，你根本不在意这些事情的，才算是真正的布施啊。所以还肯定是，不管是你是布施也好，还是有所求的去做一些事儿也好，它这个果报还是会有的，这个是肯定甩不掉的啊。下一个问题，这个施食的事儿，我多次说啊，在家人就不要做这个事儿，这个按照现在说法，你很难把握住，你都看不见鬼，你怎么知道人家吃还吃，吃没吃啊？吃完之后对你是感谢还不感谢啊？所以咱们做布施的话，就做我们看得见的啊，肯定有好报的，肯定有好的结果的那些个事儿就可以了，毕竟咱们的资源有限嘛。但当然你说现在是剩派剩饭，剩菜剩饭啊，以前我们那也都是剩菜剩饭，都是拉去喂猪的啊，好像是这样啊，所以也不能算是完全彻底丢弃了啊。我建议啊，你把剩菜剩饭丢到那些个小动物们吃的地方啊，自然会有小动物们来吃的啊，这就可以了啊，不要管什么恶鬼的事儿。那些个众生啊，和你无缘是最好的，和你缘分是尽了啊，经常来串门啊，对你不是好什么好事啊，你自己把握不住的啊，所以我们还是不做这个事啊。我是对在家人都是这么建议的啊，前面还有人引经据典来佛经来问我啊，但是我还是建议他啊，建议大家啊，佛经是佛经啊，佛经是那个时代的佛经，还有现在的这个并不是说佛经是错了，而是他没有明确的说你的心态什么样的时候会怎么样。是吧？还有你布施的那个鬼的心态什么样，他也没说呀，所以，这个事儿吧，还是自己把握不了的就不做，施食这个事儿，你想做的话就，寺院里有监供啊，有施食啊都有，你去参加那个法会，或者花点钱做啊，这样也算做了啊，有专业的师傅们啊，是出家的僧侣们做这个事儿，你就把这个事儿让他交给他们，让他们做。自己在家人就最好还是少掺和这些神鬼的事儿啊，因为这个我们看不见的这个事，对我们不是大部分情况下未必是好的影响啊，所以不做最好。下一个问题，病逝全员，艾滋病，有可能恢复吗？什么办法好一点？我在韩国的时候就见过一个人啊，他别人介绍的。他说他得了晚期癌症，几年前得的，但是到现在没死，因为他得了之后呢，就发愿在活着时间把大部分钱财全部布施出去，只要活着他就继续布施，结果过了几个月他都没死，钱倒是布施了很多，但是后面又有一些个事让他赚了不少钱，然后他就一直在赚钱和布施当中一直活着，他说他去医院查的话癌症还是有，没有彻底康复，但是他死不了，他没有死，他就一直这么做着，他都维持了好多年了，他还是这么做，周围的人一开始不相信他，但是呢，慢慢发现他居然，医生说几个月的事，他已经都活了好几年，所以开始相信他的行为是的确是有帮助的，他也不是完全的那种信佛的人，他更倾向于基督教的，他有些人是基督也去。信佛也信，反正上进哪个庙就拜哪个神啊，也有这些人，也有这样的人，他是那种人，所以他也并不是完全的什么坚定的佛教徒啊，而是就是这么布施，不断的布施啊，有钱就布施，他认为，这个所有的宗教都建议的事儿，应该是肯定是好事啊，因为布施是其他宗教也说的啊，基督教也叫你多做好事嘛，多行善积德，佛教也那么说的啊，其他。大部分啊，全世界公认的宗教都是劝人向善的，至少布施是肯定是善行吧，其他的一些复杂的行为咱们不管啊，大部分宗教都认可的事肯定是应该是善行吧，所以他就一直做布施的事，结果呢就钱越来越多啊，所以一直都没死，所以你就看看，跟你的那个朋友说一下吧，你不要求什么病好不好啊。只要你有这个继续要做的愿啊，那就大概率会是这样的结果啊。但是呢，你的命到了什么时候该死的时候呢？那也没有办法，也不用强求啊。 下一个问题，圆场。这位朋友，没有提问啊，只是说，怎么，我说怎么做就怎么做啊，这个，对于普通人来说啊，都是带着疑心啊，疑轻是肯定有的啊，他有，人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判断方法，如果有人能放下这个判断方法啊，自己的认知，来坚定的跟随某些所谓的善知识的话，他解脱的概率更高一些。啊，所以这个我讲圆觉经的时候也讲过了，这圆觉经里几种根器当中有一种根器，有一种根器是他见到什么就学什么，啊，他不是属于菩萨和罗汉，菩萨这个这么那个前面两个乘声闻乘和圆觉乘，它不属于这些个乘，因为这些个乘是它都是有自己的认知的，啊，用自己的判断认知判断，别人说的是怎么样的，还有自己的诉求的，是吧？啊，声闻乘有他的诉求，缘觉通有他的诉求，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啊，他是契合啊什么样的教法，他就学什么，和自己的不契合的，他就不学，啊，这样的人是反正这根基是定的，但是呢，有一类人是，他没有自己坚定的那种观点啊，别人说什么他就信，啊，又遇到其他人又说什么他就又信，啊，这样的人反而在修行上，根基看貌似更好，遇到什么样的人就会学什么样的法。啊，那么能遇到什么样的人，就看他前面的发心和行为啊境界了。所以，不管是人事也好，这个，这修行也好啊，有些时候放下自己的我见，啊，坚定的跟随某一些所谓的那个善知识的话，反而是进步上更快的啊。就算是人事也是啊，你在工作啊，你在如果是从政也好啊，什么在公司里工作也好啊，你放下你自己的观念啊，坚定的跟随老板或者跟随大领导的话，反而爬得更快，就是往上走得更快，因为上边想要的就是这种人，啊，就怕那些个想法很多的人，他用他自己的标准来判断啊，上边说的话对与不对，啊，这样的人反，你说他有能力的话，上边领导呢，会给他啊适当的工作。但是呢，很难成为心腹啊！心腹和手足是不一样的啊。在我们这人王这个职业上用人的时候，心腹和手足是不一样的。手足是可以用来驱使的人，他有适合他的工作呢，给他的话，他干得很好。但是只有这个人有他的想法，他一旦和他的想法抵触的话，他反而不干，甚至是顶撞领导啊。这样的人是成不了心腹的，他只能成为有能力的能臣。算是一种心腹手足大臣吧，但是呢，手足大臣之上更重要的大臣叫心腹重臣。这种人是不会判断啊，不靠自己的认知来判断别人对与不对，就是上面说什么就坚定的完成啊，哪怕自己内心的确有一些抵触啊，但是该做的还是坚定的去做像比如历史上那个李鸿章。啊，李鸿章是反对那个打甲午战争的，但是上边决定打了啊，他就该擦屁股就擦屁股，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啊。这样的人反而能做到那个位置上去。啊，你说李鸿章爱不爱国？他的确爱国呀，他也是爱那个时代的清朝嘛，他也是爱国啊。只不过人家在这个每个时代都有时代的该做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人该做的事嘛，他在这那个时代里。做了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去做，啊，也算对国家是尽忠了啊，没有办法啊，他处在那个时代就没有办法，所以，怎么说呢啊，有些话中国嘴里说出来是不太适合，但是呢，客观上就是如此。你在公司也好，还是修行也好，你坚定的追随上面的人，啊，那可能你的这个境遇就更好一些啊。这个有些聪明的人眼里这是这种愚忠啊，不可取的。像那个什么日本的武士道啊那种，啊那种观念，但是呢，从大的范围、大的这个人类文明进程啊，什么历史啊，什么这些大概率的看的话，这种不拿自己的我见来判断领导的啊，坚定的追随领导的人，反而境遇都好一些，更好一些啊。啊，下一个问题，苏七念， 说起呢，发脾气和淫欲是不是一回事儿？淫欲是你自己的事儿，你只要不出去找，这嫖妓啊，像嫖娼啊这些个，你只是自己解决，那只是，宣泄自己的欲望而已。但是呢，发脾气肯定是有对象的吧？你向别人发脾气吧，那就是在造业了，所以发脾气这个事儿，以前也讲过啊，只是你现在能观察到自己脾气要上来了，那个时候就赶紧离开。赶紧离开那个地方，远离那个对象这样是最好的。如果离开不了的话，先还是忍一忍，能忍则忍吧。先从业的角度来说我们还是该忍就忍一忍，这是最好的。除此之外就是平时多修行坚持修行所有的这个不好的脾气也都会慢慢下来的。还有就是一个人容易发脾气也是，怎么说？他在逻辑上还没有。这个智慧没有开，有些时候，有些时候我们要跟人发脾气的时候，马上就会想到这个后面应该怎么收场，这个难收场的情况下就不会发了，就忍一忍了，哪怕脾气上来了，也是装着不发脾气这样，一些那个马上爆发的那些人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他不管后面的结果的，这样的人容易闯祸。下一个问题。出马看相这个问题，有些人的确看拿一张照片就可以看，这就看后面的那个仙儿的那个能力有多大了，有些人呢是需要生辰八字或者什么名字等等，这个各有不同的说法不过，你想问的是什么就是，无论多久的照片都可以的确是，的确是，有些人是。根据我几十年前、20年前的照片，也能找到我，也能锁定我，因为我的确有人从哪里不知道哪里得到我的照片，但是呢，这个人是样貌是虽然会改变，但是那个人还是那个人，所以没有办法。不过像我目前这种状态，我肯定是得到上面保护的像对我有不利的这个那个事儿是肯定干不出来的。所以我们这个一般是不太建议把你的照片什么名字生辰八字到处乱传，这个不太好。我是在家人，还有没有大菩提心的这种在家人，有可能会引来一些不太好的事儿下一个问题，无限连。你说的这个问题，关丹田的问题，如果直接跳过，关丹田参情绪是否只有两个隐喻点？理论上的确如此，对阳神的这个，散乱无序的阳神的运动，它反映到我们身上就是气脉的散乱，就是气脉散乱的话，就是身体不太好，我只能这么简单说吧所以阳神的有序的运动，对应到我们身上，就气是通的，所以说，我们修行能跳过肉身的，那就跳过肉身，直接参淫情、四情，这样最好，跳不过的话，那就参关丹田，前面时间段可以关下一个问题，妃子，如果受戒了破戒，还能重新受戒往上修吗？可以因为这种事经常有吧，自己破了戒了，然后就我再正去忏悔，然后再重新受戒，这个可以的。不过也有一种说法是不能超过一次或者两次也有这样的说法，这个倒无所谓了。反正你有心这个持戒那就好，如果你自己都觉得这个戒可能我受了也不一定能守得住，那就不要受戒了，好吧？下一个问题，QQW 黄花一，双盘的消耗是不是比单盘更大？应该是修复身体的速度比单盘更好，效果更好，所以修复的时候就会有这种出汗这种状这种症状，这都很正常所以第一本书坐禅第一本你去看看吧打坐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状态都看一看有必要练哪种宅的双盘吗？这个我是建议就是深盘，就是把这个骨。 脚后跟抵到这个腹股沟上啊，两边都是，这样伸盘，这是比较那个正确的姿势啊。但是也有些人不是那么伸盘，这个脚在这个大腿中间部位也可以做很长时间，所以说看每个人的状态吧。尽量是往里办，往里放是比较好的，因为这个往里放的话，这个，膝盖受到的扭曲的程度就不一样啊，就更对膝盖是更好有利的。如果是脚没有那么往里放到这个大腿的中间啊或者前面啊，这样的话，这个膝盖扭曲的程度就会大一些，膝盖里边的这个软骨有可能会受损啊。下一个问题，如何判断升起的是否是私情？这个怎么判断呢？你自己认为是私情，那就是私情吧。你思念观音菩萨，思念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总得知道吧？但凡有过思念母亲呐，什么思念恋人呐，有过这样的经历的人，肯定知道什么是思念啊。你就用这样的情绪去思念，思念菩萨或者佛，这就可以了。你说这个觉得菩萨就是圣号，很想听到圣号，这样可以吗？菩萨好像不是圣号吧？菩萨就是意识变虚空的法身状态啊，他和圣号不是一样吧？圣号是我们念出来的那个名字而已，严格来说啊，名字也是虚的，只是给人起的那个代号而已啊。下一个问题。你对打坐还是有点误解吧？打坐不是耗气，是修复身体的过程，会产生气，应该是产生气，而不是消耗气。在你前期啊，前期打坐的时候是，这个身体修复的快的话，消耗能量快，所以显得打坐就有点累的感觉。这是前期啊，这都是前期啊。等你过了这个坎儿之后，越打坐越舒服啊，打完坐就脑子意识清爽。身体舒坦，这样才对的，你如果是按照你说的，都是在消耗气，一直消耗，打坐越时间越长，越消耗多，那越做越累了是不是？所以先把这个观念倒过来，只是你打坐的时候，这个身体在修复，在修复的过程当中会消耗能量，身体不好的情况下，前期身体不好的情况下，等你身体修复的差不多了，后面就开始越打坐越舒坦了。所以在前面你这个身体修复的过程中，消耗的能量多了就感到累，你这个不能算是一种消耗气来理解哈。第五个，应该是对的吧？这个妄想越来越细，越来越少才是对的。情绪，参思情、参一情也都是如此。一开始这个情绪重，但是修到后面就越来越轻，那才是对的啊。而且，情绪都变轻的时候呢，身体自然而然就舒展开来，就是放松，然后就，身体就更容易打通了，打通完了就可以做得更舒服一些，更长久一些。散乱和恢复不偶有关系嘛，越散乱恢复得越慢吧，双盘比单盘有时候后散乱些，这个。因为双盘更难受嘛，更难受就妄想就更多啊，所以貌似是散乱的，这个很正常啊，等坚持一段时间就好了。下一个问题，三欢一，双盘3小时后，双腿和脚的血管更突出了，那3个小时后疼不疼？或者说，打完之后平时变得腿更疼吗？或者腿更不舒服吗？如果不是的话，这属于正常现象，有些人的确这样啊。这个腿上，血管看起来这比较粗细粗啊，很明显，因为人也变有点也是瘦啊，但是静脉曲张不是一回事啊，静脉曲张是病，它会时间长了它会发炎，甚至严重的话就要需要做手术，它很疼的，不舒服肯定不舒服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打到3个小时的时候还是比较舒服的，你要细细感受这个身体。那就没事了啊。还有腹式呼吸是还是要练好的，这个很重要的。一般情况下，你说能打坐上盘3个小时，应该是都已经练成的啊。没有练成的情况下，硬做3个小时是有点困难的。还有饮食也是， 尽量少油少盐，少吃主食啊，晚上尽量少吃，多吃水果蔬菜，清淡的，啊，这样血液越干净的话，这个，血压就下来，这个血管膨胀的事情也可能会减少一些啊。当然，有些人本身就是腿的血管是能比较那个粗大，能看得清楚的，也有些是这样的人啊。那下一个问题，麦花香158，啊，麦花香，在90分钟以内。或者2个小时以内啊，你的心法并不重要，啊，你只要能坚持打坐2个小时以上再说吧，啊，这在这之前啊，任何心法只要能让你继续坐着就可以了，哪怕你刷手机也可以，只要先把腿，坐着2个小时，双盘维持2个小时这个状态，这就可以了，啊，之后才开始谈什么心法啊，所以你目前用什么办法能让你一直坐着啊？那什么方法都可以。请问这种方法可以用来对治无极空吗？啊，你要进入无极空，那是脑子里没有妄想的状态下进入懵的状态才是。你现在一直听英文歌，它怎么能懵起来呢？所以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无极空啊。啊，下一个问题，极乐是我家。练腹式呼吸啊，最好是顺其自然。你只要把这个呼吸的这个。什么顺序给弄明白了啊？这个肚子鼓起来的时候吸气，然后呢肚子收起来的时候呼气啊。只要这样做了，啊，就不要刻意的再管这个是怎么延长时间呐，什么控制时间，这个都不需要。你只要正常做了啊，吸气的时候让肚子鼓起来，呼气的时候让肚子收起来，不再用这个胸呼吸啊，这样就够了。其他的就正常靠打坐啊，慢慢来延长时间啊，不要刻意的去练。这样就够行了哈。哎呀，天台的大小指关的问题，指关这个以前也讲过啊，什么是指，什么是关哈？啊，这个指是可以说是文字妄想，啊，关呢也可以说是从注意力层面上关，也可以从这个分别心层面上叫关，但是分别心层面上用的是叫照，啊，这就叫关照，你只要大概理解这个逻辑就可以了。指呢，就是指文字妄想，然后烦恼的注意力啊，也尽量减少啊。这个是算是指了，止住了这个妄想。然后呢，观呢，就是用注意力啊观察自己的身体。如果是用分别心的话，就全身心的感受都要观察。如果是拿注意力来观的话，就最好是放在丹田这个地方来观啊。你只要知道这个逻辑就行了。但是你有时间的话，去可以看一些看他们的书啊，任何书我是建议啊，我不是那种啊，你看你跟我学就不要看别的书啊，或者以前你学的都全部作废啊，我不说这样的话啊，因为在我这里学的人都是走过很多弯路的人啊，你知道了，知道别人是怎么教的，其他理论怎么样的，再看我的啊，觉得我的适合你，那就学就可以了。所以啊，你愿意看别的书啊也行啊，只要是时间问题啊，因为在家人是时间很宝贵的啊，每天工作之后剩余的时间，除了还要打坐、磕头、念佛啊，这样2、3个小时折腾之后，啊，又要去看书啊，这个时间上很难安排。如果你有充裕的时间啊，那你多看点书啊，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嘛，多看点书挺好的。下一个问题，果慧。果慧，赞叹你的发愿啊，感觉你比我厉害多了哈。有大愿，不管是反复阶段还是什么四禅以后的那种真正大愿，先从发起来再说嘛。有发愿的话，就肯定有相应的好的境遇，或者说好的那种转变吧。尤其是对你这个丈夫啊，你的这种关照，那也是的确是体现了这个佛菩萨的慈悲心呢。一般现在很少有这个夫妻之间感情这么好的。我觉得你真的是了不起的人啊！当然，我希望你的丈夫也早点好吧。与人无争，于事无求啊。一人想成分家成佛，另一人不想怎么办？一般情况下，我们做搭档，两个人结搭档的时候，通常上边师傅会安排一些个，安排的那个人是。一个稍微强势一些，又一个稍微是顺从一些，这样的性格， 啊，这样比较长久，而且不会出什么大乱子。如果两个人都是那种非常强势的人，这个没有办法好好合作，啊，尤其是这个，有分歧的问题上，或者怎么做啊，什么上面命令怎么做，这个时候就容易出问题。所以一般情况下啊，不会有你所说的这种问题啊，因为两个人中，还是有一个人是比较有那个决策权的，另一个人是愿意跟随的，啊，这样的情况就容易成为搭档啊。生气的时候怎么办？有一种方法是把注意力转移到别的地方，更大的事情上。你但凡有更大的事要做，那就不会在这种小事上浪费时间和精力。就像曾经那个历史上有名的韩信，受胯下之辱，他也不跟人的争执啊什么的，因为人家是有这个宏图大愿的人。不屑于跟这些个小泼皮们，浪费时间，甚至冒一些风险哈，身体啊、生命啊受到危险的事，他这个时候不愿意做，所以就忍了。后来还封了那个人官，这个韩信成功之后回来之后，我封侯之后又给那个人还封官啊。所以说你目前啊这种状态，你的目前状态，我觉得吧，就是你心里还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事儿。啊，你要完成的什么大愿啊？心里没有，啊，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和这种小事上磕磕绊绊，啊，所以你，我不知道我的这句话对你有什么帮助啊？我希望你也是个有大愿的人，心里有大愿就根本就不在意这些小事，啊，我该走我的路啊，别人说什么都无所谓，你这样想的话就可以了。实际上这也是大部分人的状态啊，脑子里是什么都知道的，大道理谁都懂。啊，应该怎么做都懂，但是这个习气上来了，他就一时忍不住，啊，想逃吧，还是有时候甚至这个环境都不允许你逃，是不是啊？你的老板、你的领导在训你的时候，你能逃吗？你也逃不了啊，你连顶嘴都不可以，啊，这种情况下就硬忍下来，啊，甚至还得陪笑脸，啊，这的确是对人来说的确是磨练，那没有办法，你有这个业的话呢，只能这样了，啊，如果说。你有这个很大的愿的话，啊，就可以暂时把这个注意力放到后面去，放到其他地方去啊，不要把注意力放到当下的事情上，啊，这也是一种办法啊，只能是仅供参考吧，啊，我个人是基本是，啊，不太，有人发生争执啦，也是能躲就躲啊，但是如果我觉得是必须要回应的话，那肯定是。回应得很及时，最好是马上啊，这样，该怎么怼他就怼他啊，尤其是在有你这种，人多的地方上啊，有人这样攻击你的时候，你反而大声喊出来啊，大声说出来，让周围人都听到，但也是一种办法啊，说不定人家就，自己理亏的情况下就有退缩了哈。啊，下一个问题，隐形的翅膀，Lucky。你目前状态都50岁，如果精进修行的话，至少2个小时是能可达到吧？预界定是能到的吧？有些人1、2年就能达到预界定了，所以这个就看你的努力的状态了。不过你现在妄想很多啊，这个，就要靠这个念经啊、念咒先灭妄想具体呢，我还是建议你现在你既然开始打坐了，那就不要放下。一旦放下，就会这20分钟都会退回去的，退缩的，所以现在是，你就坐着啊，双盘坐着念经念咒，念个20多分钟，这样也行。因为20分钟到1个小时以内是，就算出声念也好，怎么念也好，它不至于出现什么很大的不好的事，只要长时间的啊，长时间的念的话。2个小时以上一直出声念呢，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出问题。一般20分钟到半个小时，甚至1个小时以内都没事的。所以我建议你还是一边打坐一边念经吧，或者说不出声音，只动声带的这样，不对，不动声带啊，只动嘴也这样的默念，这样就可以了。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啊，而且一个人真的有时间是最大的福气啊。 啊，就怕没有时间啊，钱又不是问题啊，有些人钱多，但是就是没时间啊，一天到晚忙得跟什么似的啊，你有时间，这就是最大的福气啊，希望你好好利用这个时间啊。啊，下一个问题，范09，放生的功德回向给法界众生好，还是回向给冤亲债主好？你有冤亲债主的话，你当下觉得你自己有冤亲债主，或者说这辈子未来可能还会来冤亲债主，那就先回向给冤亲债主，先解决这个急迫的事，然后以后再回向给法界众生，这样就可以了。打坐念佛磕头的功德大，还是放生的功德大？啊，放生没有功德，放生是福德。打坐、念佛、磕头是功德，修行方面和佛法相关的是功德，和佛法不相关的是福德，所以说，论功德的话，肯定是修行的功德更大啊。但是呢，放生的福德是它的兑换，这个产生的这个效果，它是有保底的，有保底的。而你这个打坐、念佛这个修行的功德是很难说。啊，因为这是根据你的境界来判断的，你的境界越高，功德越大；那境界越低，脑子里往上分配，那可能就功德就很小了，而且这个很难在短期内把它兑现。但是这个放生的福德，它是肯定是有保底的，因为那些个众生从你这里的确得到了利益啊，你给了他们一次活下去的机会嘛，这是客观事实嘛。不管你的脑子里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想法，有什么对福德功德的诉求也好啊，什么心里有会有杂乱的心呐、啊，都无所谓。你这个，毕竟你的行为已经是救了一些生命，所以他是肯定有福德的。而且这个福德还是这个回报到有果报的啊，这个回报的时间还是比较短的啊。因为一般情况下，你只要坚持放生1个月一次两次啊，坚持放生3年5年。你的生活境遇都会发生改变的，所以我还是建议啊，这个修行境界越低的时候，这个放生啊什么这福德的事儿更应该多做一些，因为你的这个修行境界低的情况下，这个功德修行的功德还是不够大啊，而且来的也慢，这个放生的福德还是来的更快一些，而且有了福德啊，有这个有福报大了啊，你这修行的环境会变得更好嘛。羡慕别人做功德不修行啊，那你一起做就可以了啊。啊，今天这个贴吧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吧。